吴教授进行点评。
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个冯华主任和王忠主任对我们这几个病例的指导和建议。这个我非常赞同两位这个大咖的这种意见，和对挪亚的这些高见。我觉得就像冯华主任讲的，这个颅内压是我们神经外科的总任。我们神经外科很多的疾病都涉及到颅内压，就像我们这个胸外科有胸腔的压力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半闭合性的一个腔，所以说只要涉及到颅内压的问题，涉及到说不管是任何的颅内的疾病，涉及到颅内压的问题，我们都要关注颅内压。至于说什么时候监测，这肯定，假如说他从我们临床的预判来讲，假如说有颅高压的这种危象的可能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做颅内压监测。这样监测可以跟我们神经外科医生总的做心中有数，我们是一个定量的。我们原来是通过临床的观察和频繁的复查 CT，这都是一个定性。所以说，我们做的颅内压监测是我们心中有数，有一个定量的指标。我们知道，不管它是20还是22，这一个数值，这都是一个临界的数值。我们在这个临界数值的这之前，做一个很好的处理，才能够避免病人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这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病例，就是一个31岁的一个女性，一个袖沟的脑膜瘤。这个病人是在家里已经发生了颅高压危象了，病人突然是昏迷了，她是产后6个月，在家里突然就是。在家里昏迷了，然后就送到我们医院来。当时我们就急诊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后，我们就是因为他术前有颅高压危象嘛，所以说手术后我们放了一个颅内压的监测。这个病人虽然说手术后压力一直在临界的水平，但是病人在临床的症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平稳的度过了这种手术后的这种脑水肿和这种关。那么像这种病人，他的肿瘤的占位是引起颅高压的一个因素之一，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肿瘤引起的这种脑水肿，在这个颅高压里面，它是占的权重是大于这种肿瘤本身的这种占位。虽然说我们的手术把肿瘤摘除了，但是他的脑水肿在手术后，就像我们王忠教授讲的，手术后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有这种颅内压的监测，相当于说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判性的这种处理的这种颅高压，防止它在临界点突然发现病情的这种变化，对我们临床的这种处理和这种判断是有非常这种大的指导意义的。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对我们病例的指导，谢谢。
谢谢简俊宏教授的精彩点评。那么，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